所以那个有时候那个我们附近的地主哈，两三点就会跑起来。以前我最早一次就看到他，我说哦，郭三，你真的是怎么会这样？他就习惯了，啊，他已经习惯了，习惯清晨就起床。你看身体很用力，那个冬天的时候都打赤脚，冬天已经冷到，有一次冷到5、6度。5、6度哦，那个手伸出去都已经快要冰了啊！他还打赤脚在那里慢慢爬起来，阿弥陀佛！我看到他，我也是很佩服他啊。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是真的要早睡早起，你身体才好。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睡眠呢要刚好，不要太偷懒，好，不要去啊睡太久。上次我听他看到一个报告，有的就是睡眠要多睡一点才不会胖，对不对？好像有一个这个报告，这个我就觉得我就觉得不是应该这样，好。那主要是你要去工作，要去动，要去做事情。然后吃不要吃太多。佛陀曾经有讲过一个减肥的方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波斯匿王，波斯匿王大家知道，波斯匿王有一天太胖，胖到要侍者扶着他，胖到这样，他胖到已经起烦恼了，就跑去问佛陀。然后他的车子哈，坐在那个车子，那个车子。那个侍者从他车子上面扶下来啊，哦，扶得很辛苦，啊，给他用力撑着哈，啊，他走到佛陀前面是这样摇来摇去，走到佛陀那边，然后就跟佛陀讲，佛陀啊，你告诉我怎么减肥？他不是问法医啊，是问他怎么减肥？佛陀就跟他讲，其他这减肥方法大家都知道，少吃，啊，佛陀说你吃太多啦。国身为国王，吃太享受了，你呢要少吃，不要吃太多，刚好就好。然后呢，你呢头脑都不去动，他的头都不去思维，所以呢他都没有去，因为他都加便便了，哦，什么东西都传好好的，有大臣为他在分担，所以他每天头脑不思维的，好，那这样子反倒就越来越胖，所以他要叫你要多去。关心老百姓，多去跑，所以叫他就多去动，去关心老百姓。然后吃得少，然后要睡，不要睡太多。他要告诉国王啊，你不要睡太多，少食少睡，多动多运动，这是佛陀讲的减肥妙方。那在那个时候，波斯匿王当然觉得已经很欢喜了，他回去做就真的减肥了，就真的减肥了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来看这个减肥秘方啊，没有什么。哎，这个我们平常也可以这么做。但事实上，你真的认真做哈，你至少不会胖到太离谱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着这个宇宙的这个脉动去走，好，不要太晚啊，不要太晚睡，然后早点起床。底下。那么早点起床做什么？夜者修定，修定，修定。我在这里哈，我会劝人念佛，啊，劝人念佛，念阿弥陀佛。起床做早课，啊，你拜拜法华经也好，啊，念念楞严咒也好，啊，像我们一定是早课了哈，楞严咒，啊，整堂的早课。然后早课下来，我劝大家念拜拜佛，啊，拜拜佛，啊。那这是我们寺院里面的生活，啊，如果你们呢，当然没办法那么早哈，有时候会很累，但是尽量早，然后诵一部小小的经，或是念个5000声的佛号再出门，啊，那一定会非常好。好，那5000声的佛号快念的话，也是1个小时啊，一个小时你也可以边走边念呢，啊。好，那开车也念，就这样一念念到公司啊。然后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一生的精神啊，一天的精神，啊，一定会很好的。 安处灵也不恤于死，这是头陀行。头陀行呢，树下一宿睡，安处灵也。晚上啊，这是讲晚上，夜者修定摄心守静，安处灵也。因为你在这个树下一宿，你看以前呢有一棵大树，而且树下一宿，这个树不能睡超过三天晚上。一棵树哈，不要睡超过三天晚上。那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怕贪着这棵树。好啊，这棵树很漂亮很大啊，我好喜欢它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还是这个观无常的心还是没有观到。不恤于时，这个不恤于时就是不要去恤那些小东西。好，我们那个零食啊，好，那些零食，这个尽量不要有吃零食的习惯。我常常觉得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在修行上多认真哈，我们对于这个吃这件事情哈，有时候是要节制一下，好，要节制一下。我这个是为疗行哭，我们是因为这个身体的关系才去吃。好，如果是真的想解脱生死，那其实这一关是要慢慢放下的，好，慢慢要放下。好，不过吃这一关要放下哈，实在真的不容易。哎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少欲惭愧，好，一心地观无常不净。我们要少欲惭愧，我们欲望越来越少，然后常常有惭愧之心。一心地观，我们一心呢，要去观察什么？无常，观察不净，不净。好，我们那个身体不净。身体这个好屎，这个屎尿好，以及脓血好，那个汗好等等，大小便这些呢都是不净的。离诸调戏亦不散乱，离诸调戏就是指我们很多的戏论话不要太讲，就是没有意义的戏论话不要太讲。意不散乱，我们这个意啊，这个意念呢、啊，也不会去太散乱。好，举止举动静止，恒令静洁。好，我们举动，我们的举动啊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住坐卧。好，静止，好，我们的整个动作，好，应对进退的整个动作，恒令静洁。这个恒令境界就是不造恶了，好，不造恶，你没有杀生的动作，好，然后没有这个那个男女淫乱的动作，好，没有这个偷东西的动作，好，那你的行为是清净的，好，无恶之容，这也是一样的意思，没有恶的，好，像打人的动作，好，粗暴的动作。好，恶口的动作等等，这些呢，是这些看起来的外表的样子都没有恶的样子。好，先意问讯，意是善缘，细得道迹，如人一心依此学者，名为静心。我们跟别人在一块，先意问讯，要互相要有好。互相要能够好来好去，打个招呼，都问互相的，好能够和悦相处。那以这样子，以是善缘，以上的各种你都做到了，摄心守静，安处灵也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观无常不净，戏论也放下，意不要散乱，啊，没有恶之容，啊，然后呢，跟人家啊。也是啊，能够相处的好，以是善缘，细得道迹，以这样子一些种种的这些好因缘，你会很快的能够至少细得道迹。这个道迹啊，依我看是从出国开始算起，哈、啊，出国啊，就是法眼净，哈、啊，这是我们讲的须陀洹国。这样才算是 得到道济了，才算是安全了。鲁人一心依此学者，名为静心。如果你真的能够依着这样去学啊，好，那才是真的内心啊，真的是想要净化我们的内心。纪曰，好，我们翻过来，正法正道是哈，第十八页啊，第十八页，正法正道是净法调众生，随是秉结魔除垢获三明。这个正法，它在正法时代，这是指正法时候的哈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所以这个正法是指正法、相法、末法的正法。在正法那个时代，好，那时候很多人都很多人正道，所以正法正道是那时候的净法来调众生，众生都很能够接受净这个清净的佛法的啊，这个法乳他都能够接受。好，那时候憨厚，好，人民的心呢，残取心没那么重。所以随是秉结魔，你随着发生任何事情都秉着什么呢？结魔。结魔呢，这是我们出家众好要结魔，凡事要做结魔。结魔的意思，以我们现在讲就是和合开会，要开会要讨论，好，开会讨论，开会来做决定，这就是结魔。那这个，但是这个结魔呢，跟一般的开会还是有一些不同的，因为这个开会呢，讨论的呢，好，有非常多的事，可是呢，都是针对降低我们的贪嗔痴贪欲，好，然后断掉恶法，啊，断掉恶法，然后顺解脱之道，这个呢，都是结魔的内涵。所以跟一般的开会是不同的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修行的。好，除垢获三明，除掉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的垢，你获得三明六通。好，这个三明就是好我们的这个神通啊，三明六通的三明。好，相法净自末，结魔废不行。刚刚讲的是正法时代，正法时代啊，这个正道的人非常的多，获得三明六通的人非常的多。可是相法尽自末，相法已经尽了，现在已经到末法时代了，自末已经到了末法时代了。那么到了这个末法，相法已经尽了，已经也结束了，到了现在末法时代，结魔废不行。我们现在是到末法时代了，那么许多的结魔啊，这个道场已经都不再做结魔了，好啊，这个制度已经慢慢的废掉，都不行了。虽复是和合，急者起斗争，这个人心啊也不像过去那么单纯。虽复是和合，虽然这样合起来很多人啊，道场很多人啊，可是呢，却大家集合起来还是怎么样起斗争，互相还是会斗争，好，吵来吵去的。好，凡是诸经律，甘露亦毒药。这凡是诸经律，凡是所有的经跟律，经跟律就是佛讲的经律论哈，里面有两个是佛讲的，一个经跟律。两个是佛亲口所说，好，就是经跟律。那么论就是论师所讲，菩萨所讲，好，是论。那我们了解的经律，它虽是甘露，可是对我们来讲就变成求名求利啊，贪啊，追逐名利的东西了，那就变成是个毒药了，就把它就变成本来是个甘露，却把它变成毒药了。皆夫百疑枕抽，不消病发作。好， 如果我们把佛陀的这个经律啊当甘露，然后用心的去修行，那它就是甘露。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解服，因为我们都把这个药吃下去了，那白疹虫你所有的病都好，贪嗔痴的病任何病全部都好。好，这个疹就是我们的病嘛，哈，抽就是病好了，抽这个字就是病好的意思，不消病发作。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消化它，真的拿来醒，真的拿来醒，像不净观，就真的有不净观，真的去做出来了，那才有用啊。像扫厕所，真的去扫厕所了，好，像放下，看看是这个是这个要身心啊，真的要很用心的。如果不好好的认真的修，哇，那很辛苦了，那真的很辛苦。我常常来到道场的居士哈，我常常会劝他们说，啊，这个道场如果是比较一个好的道场哈，像以前我师父那边，你一到这个道场，第一件事情，身心就是这个就是去扫厕所了，就是先把厕所先全部扫一遍，就是先这样子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修福报，我们福报不够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厨房就要先进去了，整个厨房呢里里外外你就是要先弄的。你即使是大学生、博士生、硕士生也是一样。好，像上次有个硕士生，以前就有一个硕士生，好，硕士生出家那也是一样，也是要接受那个非常严谨的这磨练，要该跪香的就要跪香啊，好，要该喝者就喝者了。好，后来他修得不错，后来这个硕士，我的一个师兄，很难得，好，很难得。你看，都要通身全部就是放下，你不管是家里再怎么大佬。大少爷，不是老爷，大少爷啊，但是大小姐也一样，全部都要一样。一进道场就要先打算袖子卷起来，裤管就要卷起来，就是要来就开始啊，开始要忙了。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哦，那个忙起佛陀的事情来哦。因为你这个里里外外，那个修福是修得多么的好啊，真的多么的好啊。以前的茉莉夫人啊，哦，不是茉莉夫人，善光公主，我讲的善光公主大家知道吗？善光啊，善光公主就是波斯匿王的女儿，大家这个故事有没有听过？都没听过啊。善光公主是波斯匿王非常疼爱的女儿，啊，这个女儿很特殊，她真的长得很不错，很漂亮，而且她的皮肤哈，她的皮肤有一点紫磨金色，有一点那种会发亮，所以叫善光，啊，就给取名善光，她那整个人看出去就是很欢喜，每一个人看到她都高兴。所以他就得掌上明珠了，就是这个波斯匿王的掌上明珠。有一天波斯匿王啊就跑去问善光公主，女儿啊，女儿，你的所有的福报都是因为我是国王给你的。结果这个善光公主就跟他爸爸讲，父王，不是，我的福报是我善业所感召的，不是你给我的。哦，这个父王听起来啊，有点心里有点不高兴了。再问第二次，女儿啊，你真的这个你的所有的福报是我给你的呢？你看你现在有这么好的皇宫可以住，好的东西可以吃，啊，那这些等等，这个女儿因为女儿学佛了，她女儿是很虔诚的佛教徒，已经学得很虔诚了。 就还是跟他父亲讲，很直的讲，爸爸不是我呢，是我的善业所感召的啊，跟你没关系。结果这个父亲听了就有点生气了，这下这样生气了，再问第三次还是一样的回答，这下子真的把这个波斯匿王气到了，这个没有感恩心啊，居然这样子不觉得是我给你的。他就命令他的大臣哦，到这个他的国度里面找一个乞丐，一个年轻乞丐，你随便过去找一个乞丐来，我要把我这女儿嫁给他，你看他这个善业是不是，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以善业感召来的。好，那就真的找一个乞丐把他嫁出去了呢。哦，这个国王也真的是太狠了哈，他真的就这样子把他嫁出去了呢。好，他就找了一个乞丐啊，年轻的乞丐，就把他嫁给他了。啊，这个三官公主也很有意思啊，她也认命啊，她也跟父王告假，然后呢就跟着这乞丐走了。那这个乞丐哈，他就问这个乞丐啊，因为他们以前的种姓制度是很重的，他找乞丐还特别找的，他找那个有种姓的，就这跟他是富贵种姓的。啊，富贵种姓家道中落之后，整个家败掉了，那他去做乞丐，这要找这种乞丐，所以他们还是稍微有照顾一下这个公主，不会给他乱嫁。啊，那后来呢，这个公主跟着他这个先生啊，他就问他先生说，你父亲爸爸妈妈还在吗？我爸爸妈妈都往生了啊，就是因为他爸妈都以前都是大财主了，可是往生了，那这个家，那个整个家道都落了，啊，那整个都败掉了，啊，房子也倒了，啊，那就问他说，那你总有土地吧？他说有啊，土地，可是都房子都倒了，没有用。说没关系，我们过去啊，还就跟着他带他去他的土地那里，他的土地呢看起来没什么。三官公主就开始跟他一起把那个破旧的房子整一整，开始耕田种菜，结果耕没有几下就耕到地上，然后挖出一点黄金出来，就挖到黄金了。结果那个他的先生才看到那黄金才想，哦，我爸爸原来在这里有埋有黄金啊，埋在他自己的土地下面有埋有黄金，就越挖越多，越挖越多，底下一大堆黄金在他的土地里面。就三官公主就把这批黄金啊拿来做什么？又盖跟他爸爸一样的皇宫，把那皇宫又盖起来，又盖了，然后又用更那个东西用的跟他爸爸是一样的，跟那个皇宫里面是一样的。结果这波斯匿王哦，看到这种情况，后来波斯匿王知道，感叹了，这个真的是女儿自己的福报，不是他给他的。那波斯匿王也很心里也很疑惑啊。波斯匿王的那个，你看那个经典哦，波斯匿王这个人是一种哈，很那种大而化之，他脾气又然后很冲动的人啊，然后又很直的人，很直，他有疑惑就一定要去问到底。他说我这女儿怎么会这样，然后都奇怪这怎么那么奇妙，就跑去问佛陀。所以他太胖了要减肥，也去问佛陀，然后这个女儿这样子他也要去问佛陀，他什么事都跑去问佛陀。叫他去问佛陀，就问说这我这女儿为什么会这么特殊啊，他居然还能够真的是他善业所感召。佛陀就说三官公主的过去生，三官公主过去呢，她就在一尊佛的座下，好，在一尊佛的座下，啊，那不是在一尊佛的这个国度里面，她是一个国王身边的一个妃子，那很认真的护持佛法。有一次，这个国王啊，这个国王在佛陀灭度之后，这个国王呢就盖了一个大塔，啊，那个塔盖得很大，来供养佛陀的舍利。这个善观公主呢就在那个盖的大塔里面，就有一尊佛像嘛，最殊胜的那个最庄严的佛像， 三公主呢就用很多的金银啊，打造一个很精致的皇冠呐、啊，皇冠呐、啊，戴在这个佛陀的头顶上啊，供养佛陀啊。然后不止这样而已哦，发愿，他愿生生世世得遇三宝，最后能解脱。愿生生世世，他毕竟是女众啊。他愿生生世世身体的颜色很漂亮，很尊贵，生生世世得生尊贵之家，然后身体能够像佛陀的紫磨金色一样，他就发这个愿。所以呢，今生呢，他就得到这样子的果报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又在迦摄佛的时候，迦摄佛的时候，三官公主又感召，又遇到佛了。那遇到佛，在迦摄佛的时候，三公主呢，她呢，跟她呢很相信佛法，她就准备很多好吃的东西，要去供佛，去供僧，很认真的去供僧。可是呢，她先生反对她，先生啊反对三官公主，在旁边拉住她，不让她供佛，不让她去供三宝。结果三公主好心好意、哦、慢慢的劝说他先生、哦、他先生才改变主意，就给他随意、啊、让他去供了，好，他就不再阻止他了。后来然后呢，他又继续好完成了这个供养。今生的三官公主啊，就是那个时候好我讲的刚刚讲的那两位供佛的这位好这两个人。那今生这个乞丐是谁呢？就是那个刚刚讲的迦摄佛那个时候的，他认真的去供这个三公主，认真供佛，可是呢，他先生却在旁边阻碍他的那个他先生。后来那个先生因为阻碍别人供三宝，感召生生世世，他就是乞丐，好，那就乞丐身。可是呢，他要脱离乞丐身，得要怎么样呢？因为他毕竟后来又让他太太去供三宝了嘛，啊，然后也成就他供三宝，所以他还是有个成就他供养三宝的功德。就是后来就是遇他从乞丐身呢，要因为三官公主的关系嘞，他才能够得知他地上有黄金，啊，他的福这个乞丐的福德力啊，得要靠三官公主把他拉起来。他懂意思吗？啊，所以过去生的三官公主，她是有愿力的、哦，有愿力的就是一个真，就真上意乐。我们讲的真上意乐，好，那个心是真上的。我呢是发愿的，他做件事情是有愿的，他供养三宝是有愿的。所以呢，他旁边的这个人虽然阻碍了他，可是后来又成就他。所以他未来生中，他又碰到他旁边这个先生的时候，他是乞丐，他先生的福报，因为他过去生毕竟还是供到佛了，他的福报还是得靠三官公主把他拉起来。如果你没遇到三官公主，这个乞丐还是乞丐啊。如果三官公主没有了，他又回到乞丐身了。好，所以如是因如是果。我现在讲到这个呢，是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对法义哦，要深入用在心里。你看三官公主，她有知道多少的佛法，她就知道解脱生死，然后佛陀啊是最圆满的最圆满的证悟者。好，那后来三官公主啊，这个在未来圣众，她必定也是会。好，迅速会成佛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好下面这里。所以甘露药它是要吃下去的，如果我们不给它消化，病就会发作。好，我们看第四行，知法不向心，解行行转薄，气舍戒定业，文字触其浊。我们知道这个法义，却没有向我们心里去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不向心啊。我们这个知道这个法，可是法又我们的心又没有认真的去把这个法义放在心里。 解经行转播，你解这个经啊，解经义，可是你的行持却薄弱。好，弃舍戒定业啊，我们该有的戒定业弃舍掉了，却在文字里面去执着，所以运俱转。所以运俱转就是指道宣律注，道宣律注到现在写到这里，他说啊，我所以呢，现在我写这些韵啊，韵有押韵的句子，写这个词句寄语，好、啊、撰写这个寄语，读时心欢乐啊，我们好好的读，内心会越来越欢乐欢喜，静坐好思量，好、啊、好好的静坐下来，好好的思维思量一下这个法义，好、啊、观察自蠢度啊，我们要好好的观察自己蠢度，就是思量，蠢就是好好的思量，仔细思量就是蠢，好好的仔细看看自己，观察自己，好，何缘重诵己，文少亦广博，我为什么还要再重新再写这个诵己呢？它文少可是意却很广博啊，一戒一如生，信受物一恶。好，他写给他这个徒弟啊，这个道宣律注写给他徒弟的。好，那希望他这个徒弟啊能够一戒。好，这个一这个戒啊会帮助，好是帮助他的。好，一如生，你要好好的信受啊，不要疑惑，好不要疑惑，好也不要去厌恶他，物一恶。或见他悔骂，轻见心默默，可能我们会见到别人悔骂我们，我们呢轻见心默默，别人对我们的轻见心，别人可能会轻见我们，可这时候我们心要怎么样，要默默，默默的意思是什么，不要太在意，不要太在意，平平淡淡的，很平常的，不要太在意，好，而且更要谦虚的检讨自己，好，这叫轻贱心。我们对别人的轻贱啊，不是我们对别人的轻贱，我们内心呢要默默，好，对别人，别人对我们经常会有这种，这是经常有的事情啊。好，此曰大圣教，于理不为错。这个呢，是从大圣的教法，曰大圣教。是从大圣教法的内涵去讲出来的，于理不为错，这是不会有错的，在这个道理上它呢是没有错的，我写的这些寄语都是从大圣教法去撰写出来的，好，所以呢是不会有错误的，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看到的。好，刚刚讲到这个善光公主啊，大家不要看，其实他这个例子哈，这个例子哈是非常有意义的，非常有意义的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哦，都不会去感受到自己哈，要赶快，好要赶快去啊，这就是跟三宝赶快结好好的善缘，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里面，从我们很多的角度，我们就可以看看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三宝摆在我们的第一位啊？好，这个佛法僧啊，三宝摆在我们第一位啊。那像我们家里，我们家里供一尊佛像，如果我们的家庭家里供一尊佛像，这个佛像早上一起床，你洗脸刷牙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干嘛？先供佛啊，先供水，上个香。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情就先想到佛菩萨，好，也先想到佛菩萨。他常常去培养这个习惯，就是先想到佛菩萨。你不要先去啊，又好，先去忙一些其他的啊，我要去啊，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，才来供佛，供水，好。 然后呢，我们买到的水果第一件事情干嘛呢？想到要供佛。我们喝的水拿在手上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想到要供佛。好，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比如说我们煮个什么菜啊，我当然是素菜的，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供佛。我们凡是每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念头一定要给自己，把自己哈，好，要常常告诉自己，第一件事情先供佛。这样久而久之啊，你这个心哈，那种业障就慢慢一直消，你的智慧会越来越开展出来。好，我们整个身心会越来越不一样。所以有修没修就看这个。哎，真的就是看这个，很简单，就是看我们早上啊，就是这样子，真的，我们什么事情是不是真的把佛陀先想到最前面去，想到第一位，把三宝佛法僧三宝是不是先想在第一位？我们自己还不是很重要，佛法僧三宝还比较重要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。